师傅您非常非常的谦虚，也不愿意大家在节目中分享，但是有很多呢大家听了之后呢都觉得非常的发喜，给大家很多的信心，然后弟子就在这讲一下吧。然后就是师傅您开法会的时候经常给大家看图腾的过程当中，特别是那种就是特别严重的那些众生吧，师傅您经常就说让他看师傅的头上有没有光，有没有菩萨啊，很多的那个人他们就是说因为灵性在身上嘛，就能够看到师傅您头上有光啊或者有菩萨。然后今年师傅您台湾法会的时候，有几个师兄在法会现场拍了师傅您的照片，就是有莲花在的那些照片，当时传给弟子了，当时我看了之后嘛，那个济公活佛就开示了啊，根据这些就开示了几句偈语，就说弥陀化菩萨空中尊尊坐，头顶大菩萨脚踏七彩莲，就是这个就是说所有拍到了师傅的您这个就是采莲花的这个照片嘛。然后济公活佛就说了，然后还说济公活佛说，济公活佛时日至，尊尊教诲莫迟疑，众佛菩萨皆相继，为救众生大加持，凡所会场参与者定得观音赐福祉。就是说只要是参加我们法会的这些佛友同修工作人员都会得到观世音菩萨的诸佛菩萨的加持。
济公菩萨讲话他很好玩，济公菩萨就是他喜欢就是讲啊那种啊那个歇后语啊或者那种偈语啊，他就讲这些的。
师傅感恩礼佛菩萨让我第三次打通你的电话。礼佛菩萨帮弟子那个打通电话，今天礼佛菩萨要跟大家说，我都记录下来了，师傅你听听。礼陀菩萨开示，心灵法门弟子，今天礼陀菩萨给开示几句。我礼陀菩萨是护法，自然对心灵法门也是护持有加。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如金红师父领命来人间救度众生，我虽不是心灵法门的大护法，但已跟随心灵法门护持心灵法门多年，给很多和我有缘分的弟子路上的魔障，也时时帮助很多弟子打卢金红师傅电话。弥陀菩萨告诫所有心灵法门弟子，你们遇到卢金红师傅，跟随卢金红师傅修行，都是你们几世修行之缘分。卢金红师傅天上人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弥陀菩萨知晓卢金红师父是天上大菩萨，有任务有使命在身，我一直也在护持，真的不容易啊。你们师父为众生，你师父自己知道自己默默的承受，你们作为弟子有几人能知晓，有事了才想起你们的师父，我看在眼里也是疼在心中，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护和珍惜你们的师父，是宿世的缘分来相聚，一定要珍惜啊。师父
听了。护法什么都是很慈悲的，心灵法门嘛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师父也是护法之一，要护持好这个法门，救度更多全世界有缘众生，那是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义务。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干净，人的心灵变得更干净，对不对啊？
对。
好了。
师父，这次礼陀菩萨的第二段，从尊师重道告诫大家要珍惜师父。礼陀菩萨作为护法菩萨，这样告诫大家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尊师重道，一个人连师父都不尊重，你说你学得好佛不啦？一个学生连老师都不尊重，你能读得好书不啦？好了。
请问师父，心灵法门的大护法，除了我们供的观世菩萨、周仓菩萨、观平菩萨，还有哪些护法大菩萨呢？
你刚刚都有不啦？韦陀菩萨算不算了？地宫活佛算不算了？所有的大菩萨都在护持，你不知道的，对不对啊？
对对。我们想打通电话的话，主要求哪位菩萨给师父打电话？
不要求，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你跟哪位菩萨没有缘分，你求了也没用的，他听不见。明白吗？你这求观世音菩萨们就好了。
好的，师父。祝师父法体安，也祝在世救度更多的众生功德圆满。
谢谢。
今天弟子分享一首寄语。哎，师傅，
你讲吧，听见了。
然后这个应该是地宫活佛讲的，是这样说，是在问师傅您的。地宫活佛说：“为救众生现此身，慈悲大爱显神通，为传佛法利众生，日以继业法身分，为救众生破无明，古时佛法显精英。”为救众生不计分，分分秒秒传佛音，为救众生忍辱增，慈悲大度光明身，为救众生尽漂泊，悲智迷母度光阴，为救众生显光明，人生路上起明灯，天也苍苍地茫茫，为救众生走四方，一生无一学此生，广传佛法变佛音，诸佛菩萨皆准提，皆灵佛及真护持，广传正法正能量，传承佛法是真谛。师父，弟子念完了。
济公活佛每次给我们传送，他都是以诗的形式的。济公活佛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菩萨，大菩萨，听得懂吗？
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今天弟子跟师傅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有位同修在上香的时候，然后呢，观世音菩萨直接显化出来，用意念对他说，您师傅在人间吃了很多的苦，你要多帮帮他呀，很多苦是你们根本不能想象的，不是菩萨心，没有那个愿力，没有那个决心的话，他怎么能够走到今天呢？你师父早已放下一切，心里装的全是众生，没有小我了。你们不要看他平时那么严厉，他一个男人为受苦众生而求的时候，流泪的时候，你们是没有看见的。如今末法时期，人间恶魔当道，人为名利财色所迷，很多人人行畜生事，恶鬼事，将人间变成人间地狱，这正是魔之所愿呢。正邪势不两立，心灵法门队伍越来越壮大，但是魔也越来越多，稍有不慎就会被外道所利用，堕入恶道。佛菩萨是为救度众生脱离苦难，而魔是蛊惑人心，附着人的正气和正能量。徒儿要和众佛子抵御魔道，修正道，越是贪求什么，那就是魔。徒儿在念诵礼佛大忏悔会礼佛大忏悔文时，可曾记得因堕地狱恶鬼畜生诸余恶趣边地下间，你们在念诵经文时只知道消业，却不知体悟其中的深意，对于过去所犯罪业一定要深挖忏悔，更重要的是忏悔之后不能再犯，不堕地狱恶鬼畜生道啊，光求我加持是不够的，就如一颗种子如果是坏的，那么即使生长在地下，有阳光有雨水的滋润灌溉，阳光雨水如同佛菩萨的加持，它还是长不成的，只有痛挖自己的劣根性，找到根性，成为一颗优良的种子才是根本啊。难舍要舍，难戒要戒，学佛修心就是要悟，人间不过幻象而已，钱财如果善加利用就能造福众生，可是如果处理不当， 它就是一堆废石。图二，令谨记因果定律是铁律，佛菩萨都不能动人因果，你们在修心修行中更不能动人因果呀。师父，这就是这位同修在上香的时候，菩萨直接显化跟他开示的一段内容。
他知道是哪位菩萨吗？他知道吗？
师父您说什么？
我说他知道是哪位菩萨给他讲的吗？
他就是上香的时候就是看到观世音菩萨，因为是画像嘛，然后就直接显化出来变成真的观世音菩萨，
对，
跟他开示的。
是菩萨讲的。这观世音菩萨讲，我因为我最清楚嘛，我的事情没人知道，只有菩萨知道了，对不对啊？救人怎么这么容易啊？救人很苦的，你想想看，你问问你，你如果你自己的孩子不好，你爸爸妈妈要救孩子的时候什么感情，你就知道了嘛，对不对啊？师父帮师父帮很多人求的时候什么感情，你们想想不就知道了，对不对啊？帮人家求的时候要切肤之痛啊，真的，对不对啊？否则呢怎么能救人呢、看看人家苦啊，真的像自己苦一样，那才叫菩萨呢，对不对啊？所以做人真的不容易，你要做一个师父啊，你要为所有的弟子要承担责任，对不对啊？要背啊，要背业的，没办法的。所以菩萨了解我啊，所以我经常跟菩萨讲，我不是经常跟你们说吗？我也没办法跟你们讲，有什么事情跟观世音菩萨讲，让观世音菩萨知道就好了嘛，对不对啊？好好努力啦，要对得起菩萨，要对得起师父的。很多人还诽谤师父，你说师父什么感情啊？什么感觉啊？对不对啊？想一想不就知道。
对。就像自己的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但是自己的孩子不能够理解做父母的一种苦衷反而还要对父母不好
还要骂父母亲父母亲不要吐血的从小一口奶一口饭的把他喂大对不对啊你想想看最后还骂父母亲还要对父母亲不好你说父母亲不要吐血的对不对呀？
感恩师父。师父就是弟子针对菩萨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开示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师父。就是观世音菩萨说师父为了救度众生在人间的吃的苦是我们不能想象的。然后礼佛大忏悔文当中也提到佛的名号中也有一个称号叫做钓鱼丈夫。是不是就是菩萨通过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行愿成就的这个一种称号呢
对呀、
开示一下这个称号的
含义对呀、调御丈夫啊对不对呀、天人呢、对不对呀都是的他就是说这几种位置都能修成佛的呀大丈夫
是不是
现在知道什么叫丈夫了吗大丈夫所以现在不是大丈夫就是小男人听得懂了吧好了
就一定要有一定的心量一定的境界才能调伏自己的心、
大丈夫
才能调伏
丈夫是什么意思还不懂啊对不对啊所以孔老夫子当年对这些东西特别讲究对不对啊他讲了一个是有圣人境界的人这个是大丈夫啊对不对啊过去大丈夫是一个很高的职称啊很高的一个像人家对他的尊称一样的明白了吗现在丈夫嘛也没有说大丈夫的一般的丈夫明白了吗夫是最重要的大夫啊过去说大夫啊对不对啊人家说夫人呢、都是一个夫子这个夫子就是高贵尊贵明白了吗有境界的
感恩师父开始师父还有师父曾经开始过最高的境界是无生法忍嘛那么就是想问一下师父这种境界是不是靠着圆润的智慧和神的戒律双重作用下成就的一种境界
对啊忍都不要忍了有什么好忍的 人间就是个过程，从生到死就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开想明白放开，这个过程很快就会过去的，就像我们小时候很多事情放不下，这个过程过了，我们现在就变中年人了，对不对啊？有的人一辈子放不下，你也是变成老年人了，这个过程就过了，过了你什么都没有了呀，啊，对不对啊？过去不代表你的未来呀，啊，对不对啊？啊，就是这样。
就是说这种境界下，其实对于忍辱的感觉不是一种痛苦，而是一种自然的法喜和坦然的这种感觉。
对啊，坦然去面对这个社会，不追不求，你一辈子很放松的。不追不求的话，你有什么痛苦啊？你没有追求了，你这个人就随遇而安了，明白了吗？啊，在精神上要追求那种不是人间物质和各方面的追求，而是这种精神上的提升，那这种不叫追求了，明白了吗？你一追一求，你肯定苦的。只要你追了求了，就苦了，好吧？
所以人间当年佛陀开示，人间八苦之一，求不得苦。
对呀，对呀，有什么好求的？一个过程呀。过程过了嘛就没了呀，明白吧？就像你坐火车，对不对啊？你坐火车，你坐到终点站了，那你还会，你已经到了那里的话，你路上一路上你都忘记了，一路上的痛苦啊，什么都忘记了呀，对不对呀？
是的。感恩师父开示。曾经见过师父，曾经见过师父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但是呢，对于一些老妈妈和苦难众生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的慈悲，拼命的救度，拼命的求。那请问师父，我们在生活中也会遇到相似的情况，就是严格要求自己修心念经持戒，同时救很多的有缘人，但是家人境界不够，不能够理解同修的这种愿力和行为，有时候还会进行阻碍，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家人对自己的不理解，同时又不放弃自己的愿力，继续救度有缘众生呢？
这些问题问了很多次了。坚持自己的正心正念最重要，一个是坚持，一个是好好的明心见性，对菩萨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就不会退转。家里人要视重，视家里的人要视为亲人，但是呢，在他们还没有变得有缘分的时候，那就是无缘众生。无缘众生怎么样把它变成有缘众生来度呢？就是不断的给他们增加佛缘，增加佛缘的方法很多，让他们看啦，让他们听啦，让他们念啦，让他们接触朋友，都是佛友啦。这些都是方法，明白了吗？好了。
更重要的弟子可能觉得，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平时对家里人也要就是以菩萨心、慈悲心相待，让家里人真正能够感受到，你对于他们的一种爱。可能就是慢慢的，他们也会理解你的这种行为，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是有自己的一些爱好或者一些习惯的。
经文
在人间最主要就是大家相互体谅，
经文到位没事了，经文不到位就不行，明白了吗？好
啊，好的。感恩师父开示。然后观世音菩萨提到正邪势不两立，弟子也想到一句话，就是己不正焉能正人。所以在修行和护法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守护自己的心不邪才是最重要的？
对的呀。好了。
然后观世音菩萨提到，心中越贪求什么，稍有不慎魔就会利用你。但是刚学佛的新人，甚至已经修了很久的老同修，整天还是求自己的一些私事，或者执着于解梦看图腾，问不到师父就想着办法问通灵人，导致修行出现偏差。但是没有一定境界的同修又做不到无所求，那么我们在求与不求之间怎么端正好自己的心态，让心不起贪念而入魔道呢？
要常听正念啊，常存正念啊。正念嘛，就是你到底学佛为什么了，又不是为了人间了，你学佛嘛，最终目的要知道呀。 你最终目的要是脱离六道轮回呀、啊，脱离苦难呀、啊。那么人间，你只要有这个境界，一直念经修心，你人间的苦难会越来越少的呀，对不对啊？举个简单例子啊，你要想买个房子的话，你会攒钱啊，不停的攒钱的时候，你不是家里就渐渐富有了吗？对不对呀？虽然你这个目的不是为了在家里富有，而是为了买个房子，但是事实上你能够买房子，就是说明你家里已经富有了呀。听得懂吗？
为什么天上这么多大菩萨都在心疼师父，都在帮助观世音菩萨呢？
就是心疼师父，每一次他们都在心疼师父，因为师父吃苦呀，
对对对，
吃苦我不讲呀，我自己在自强自立呀，我什么事情我就想着众生啊，众生比我还苦啊，我还有算什么苦呢？对不对呀？很多众生嘛，就是想到，
对对对，
哎呀，我师父吃这么多苦，所以我根本不怕苦。我呢也是想到有这么多的众生这么苦，所以我不怕吃苦。
嗯、
实际上相互勉励呀、啊，对不对呀、啊？啊，
对对对对、
啊，
我觉得天上的菩萨都很心疼我们的，很心疼我们的师父啊。
对呀、
啊，看到师父受了这么多苦
啊，对啊，
他们，你像上次那个陛下因为他说为师父抱不平啊，他就这样说。
啊、那。那个这个有时候为众生担一点业也是应该的，因为等到那个一切都好的时候嘛，这个也是就是菩萨慈大慈大悲呀、啊。因为这个有的时候要靠时间的，没有时间也是不行的，明白吗？
是不是也是天时地利人和？
对呀、啊，正好到了时间了，好开始好了啊！时间还没到，你就得熬一熬啊。你就像吃饭一样，你早饭没吃饱，你到了中午肚子饿了，你也得熬到吃午饭的时间才吃啊，对不对啊？
对，就像学生参加高考，就你准备好了，就在等到那一天才能参加高考。
啊、对呀、啊，你没有这一天，你又不能准备好了就高考的了。
对对对，
很多人说我，你今天想结婚，你定了喜事的日子，你也不能来不及的就结婚呐。
对对对，师父啊，记得菩萨说的那句话，只待雪消尽，不日春满园。哎呀，菩萨说的这句话太有。
是啊，菩萨是你有文化水准的，你知道菩萨讲话什么意思，很多人听都听不懂的，明白了吗？
对对对对、有些话菩萨的话是不是要靠我们去悟啊？
哎、
对，
就是这样啊，悟悟悟悟啊，要记住了啊。啊，凡是好的宗旨，对不对啊？
嗯嗯。
啊，你看我们学的是什么？学的是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印刷的《佛教念诵集》里面的经文，没有自己的经文的。
对。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说你能说你不好吗？
对对对，
说你不好，你不就是自己不好吗？
对对对。
对不对啊？你说我们不正，不是你自己不正吗？我们大悲咒心经哪个庙里都在念，我们放生许愿哪个庙里都这么做，你说我不正啊？那庙里全部正了，
对，
那对不对啊？
那师傅，
很简单了。
那我问你，遇到的魔障越大，成就的道业也越大，是这样，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对对对对，这倒是真的。你今天爬山也好，你爬得越高，风险越大，对不对啊？
对。
但是你爬得高，站得高，看得远呢。今天我们要超脱六道，对不对啊？也是这样啊。啊，超脱六道。要超脱嘛，是往上跑呀，越跑高嘛，压力越大呀，对不对呀？
对，
嗯。